美将为台美军开通星盾，43国与台签合作文件，安讯为中共摄取外国机密黑客技术曝光。元宵节大陆多地火灾频发，中国劳工退休年限已延至65岁。刘聪演唱会宣传海报称中国台北被谴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5号。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们介绍了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但是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啊数值？
80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诶，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嘅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近日，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早前致函马斯克，要求让驻台美军使用星盾。台湾已经有43国签署合作协定等文件，未来仲有美欧亚等州的重点国家想同台湾签约。星盾是星链的军用版，亦被认为是星级版，专门针对政府、国防与情报部门服务。根据 SpaceX 公布的信息，星盾将为政府客户提供太空与地面服务，初步合作项目包括地球观测、安全通讯和有效载荷托管。据 CNBC 报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来台访问后得知，专为军方设计的卫星通讯网络星盾不适用于驻扎在台湾及周边地区的美军。该委员会随即致函马斯克，警告他如果不向驻台美军提供星盾，可能会违反他和五个大楼的合同。该合同要求全球范围内使用星盾技术。这封信是在盖拉格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发布的。信中称，尽管五个大楼规定了全球访问权限，驻台美军仍然无法使用星盾。多个消息来源向委员会透露，星盾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没有活动，要求马斯克在3月8号之前向众议院委员会提供有关他在台湾业务的简报。如果中共军事侵略台湾，西太平洋的美国军人将面临严重危险，确保台湾及其周边地区的美国军事人员拥有强大的通讯网络，对于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另外，台湾国科会科教发展及国际合作处长叶志成说，过往台湾多与他国学研机构签备网络，较无约束力，但如今世界睇到台湾科研实力与科技产业，最主要的是半导体发现晶片都在台湾，而且台湾更是可信赖伙伴，都嚟求合作。在这个形势下，台湾坚持国对国的官方合作文件，对方都能够接受。国科会统计，目前台湾已经同43国同三个国际组织签署134项合作协定，备忘录或其他合作文件。例如2020年起，就有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多项交流，包括美国国务院与台湾签下台美科学及技术合作协定，去年更一举突破德、法两国，台德、台法 都签咗科学及技术合作协议。叶志成透露，欧洲目前仲有多个重要大国正在发展，中东欧都有感兴趣的国家在接触，美洲、亚洲亦有洽谈对象。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说，因疫情影响，台湾科研受到国际重视，国科会掌握契机，积极推动与重要科技强国交流合作，将持续推动科技外交，深化台湾影响力，将成果经验和自由民主国家分享，共同解决全球挑战。近日，中国安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近600份文件和聊天记录被匿名者发布在软件开发平台结合上外泄。这些文件揭示了这家黑客组织多年来大规模入侵亚洲，包括台湾、南韩、蒙古、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中东地区等，澳洲、非洲、中美洲包括古巴等，南美洲、欧洲包括英国等，以及北约的网络系统，并非法获取数据的内幕。除了为国内用户提供他开发的黑客工具并提供培训之外，安讯公司还明码标价销售他非法摄取的外国机构数据，以及对境内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个人账号的舆情监控。根据外泄文件的一份四川安讯合同台账显示，安讯的最终用户多数是各省市的公安局、公安厅、安全局、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等官方机构。此外，从这些安讯外泄文件中可见，泰国已经成为中共黑客针对东南亚实施网络渗透的重灾区，甚至泰国的总理办公室、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核心部门或已经破防。实际上，安讯公司只是中国数十家为军方、警方和各省市的安全部门提供的网络安全服务的黑客组织之一，而这些民间的网络间谍公司正是中共近年大力发展网络战的重要力量。对于安讯文件外泄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他不知道安讯数据泄露事件。然后毛宁再次重复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讽刺的是，这个同安讯一名员工在为泄密文件加密时使用的密码字符串如出一辙。截至目前，安讯公司内部文件外泄事件已经在海外舆论场上发酵，多家外媒先后报道了这宗事件，而中共警方已经开始调查这宗黑客组织文件泄露事件。此外，安讯公司已经关闭他们的网站，并清空了他们官方微博的所有内容。2月24号元宵节当晚，黑龙江佳木斯市发生的火灾引发关注。一段影片显示，一座高层住宅楼火势迅速蔓延至顶层，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据报道，火灾由一楼起源，迅速蔓延至17层，场面惊人。尽管官方声称火势已经扑灭，而且没有人员伤亡，但这个讲法受到质疑。与此同时，广东深圳龙华市场玩具店亦都传出大火，影片显示十几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火势凶猛。龙华市场是一个文具、玩具批发商城，官方尚未通报人员伤亡及财务损失状况。另一段影片显示，浙江宁波海曙区薛家新家园居民楼发生火灾，火势由六楼顶部喷出，消防车到场灭火。影片中显示，消防车的水压可能不足，无法有效扑灭火势，情况紧急。此外，2月23号凌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明尚西苑小区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15人遇难，44人受伤。这次火灾发生在人们熟睡之际，据目击者称火势凶猛，现场不时传来爆炸声，造成重大伤亡。 近日中国南方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多地爆发大面积山火，部分地区火势仍在蔓延。贵州火灾尤为严重，但官方消息受到质疑。以上火灾事件的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火灾防控工作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出生率降低，使人口呈负增长。近期官方报告指出，延迟退休到65岁是最终结果。年度两会即将揭幕，中共媒体《中国经营报》24号报道，延迟退休一直是近年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但不同于过去多年的讨论，今年似乎已经形成相对确定的基本轮廓。据近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经测算养老金替代率后指出，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在即，65岁可能是调整后的最终结果。延迟退休可能延至65岁，男女趋于同年龄。较早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曾经说，延迟退休政策问题我们将会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当前中国平均寿命已经由1960年的 43.7 岁提升到2020年的 77.93 岁。延迟退休亦是因应中国人口老化及社会养老保险收不抵之风险，并维持政策世代公平的选择。咁样可以使劳工减少取得退休金的年限，从而减少基金的支出。报道引述人社部的资料指出，去年6月底，中国36个先行城市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达到4030万，但已经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者中只是约1000万人完成资金存储，实际缴费人数只是占 30%。人均存储近人民币2000多元，选择12000元定额缴费者比例低于10%。中国研究已定延长劳工法定退休年限，同步凸显因生育率难提升而陷入人口负增长的困境。上海社科院前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曾经指出，人口负增长同高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对于供给造成的冲击将表现在劳动力稀缺和成本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这个政策的出路印证中共走向破产，而且养老金的实际资料只会比中共承认的差。中共多年来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货币超发，而家实在是不得乱来了，中共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近日中国饶舌歌手刘聪宣布将在台湾举办巡回演唱会，但在他的宣传海报上将台北刻意称为中国台北，引发了广泛争议和批评。这一举动在网络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很多网友表示愤怒和不满。刘聪35岁，是中国知名的饶舌歌手，近年来因参加多个音乐节目而备受关注。他近日宣布将举办回到2000 World Tour 2024世界巡回演唱会，其中包括了台湾站，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宣传海报上将台北称为中国台北，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对台湾地位的不尊重，引发了众多网友的不满和谴责。民众看到海报直摇头，网友亦怒轰，看不起台湾就不要来赞新台币，看他不如看我们台湾刘文聪，上海深圳不用加中国，台北要加中国，难道是独立了什么逻辑？你既然要来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干脆就不要来啊，会有一些反感了，台北就是台北，为什么还要加中国？另外亦有人表示疑惑，请问他是谁？我只认识刘聪， 我谂只有狗先至知道佢系做乜嘅。网友纷纷话，称台北为中国台北系对台湾主权嘅侮辱，对此感到愤怒，并要求刘聪滚回中国去。一啲网友更提出疑问，认为呢种行为背后是否存在政治意图？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话：世界上无一个地方叫中国台北，如果呢个系刻意嘅话，就应该严厉谴责。同时强调音乐唔应该受到政治干预。同时，台湾知名 YouTuber 八滚亦喺佢嘅节目中指出，就连台湾选手参加中国举办嘅亚运会时，都会按照奥运会惯例写成中华台北，而唔系中国台北。呢种双重标准引发咗更多嘅质疑同不满情绪。对于呢一事件，好多人呼吁相关机构介入调查，并质问中国台北中嘅中国究竟指嘅系中华民国定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亦有人提出咗对央视同大陆国台办喺类似情况下嘅双重标准进行反思同质疑嘅声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